川普两大决定动摇欧洲，中共离奇反应酝酿大事。陈世敏，台湾教育部再封杀中共国防七子。卢比奥国务卿强烈谴责泰国将维吾尔人强制遣返中国。两会即将登场，全借太子党名义批评习近平。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系丽文，今日系3月1日，下边系详细内容。研究显示 ，COVID-19 唔单止影响呼吸道，仲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嘅风险。下边就等我哋一起嚟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嘅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返啦。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身体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川普总统针对欧洲的决定不单止开征关税，还有一个重磅决定会被全球局势引发巨变。与此同时，中共内部出现离奇信号，学者担心北京会不会突然爆发？川普宣布对欧盟加征25%关税时，消息一出震动全球。欧盟宣布要反击，对等征收美国25%关税，两大盟友要开打贸易战咩？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分析讲，美国有两样嘢系佢点都要维持噶，就系军事霸权同美元霸权，或者叫金融霸权。美元霸权现在唯一的挑战者就是欧元。美国搞乱欧元不是要搞乱欧盟。如果欧洲只是一个单一的市场，美国公司去做生意会很方便，这个他们接受得。但如果欧洲用单一货币，就会威胁到美元的地位。所以自从欧元出现之后，美国就一直跟他作对。川普当时还讲了一句好值得留意的话，他说，讲真，欧盟成立就是为了搞乱美国。时评人江心哲讲，川普一讲这句，美国和欧盟之间就变了对抗关系，欧洲国家联合起身，确实是想和美国抗衡。经济上来讲，欧盟真是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但之前美国政客不敢好似川普咁讲呢啲震惊世界嘅老实话，因为佢哋唔想同欧盟搞乱关系。川普而家咁讲，等于逼呢啲国家退出欧盟，边个国家退出嚟，美国就唔收边个嘅国家嘅关税。呢个做法可能会改变欧洲嘅局面，但故事未完。跟住川普之后，国务卿卢比奥又同福士新闻讲，美国不准备再补贴北约盟国，他说北约没有危险，唯一令北约有危险的一些北约盟友几乎没有军队，或者军队能力很弱，因为他们40多年来在这些方面一个先都没有投入。不少解读认为，这个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军，而目前欧洲各国正惴惴不安，担心俄罗斯入侵邻国。就事件，吴家龙讲，如果欧盟自己搞强国防，俄罗斯想入侵都冇呢个机会，更加冇赢嘅机会。欧洲国家唔可以成日瞓低俾美国保护噶， 道理好简单，既然欧洲系咁，你点解要去同俄罗斯买能源产品呢？而唔同美国买呢？你点解成日跑去俄国、跑去中国呢？你自己同呢啲专制国家亲近，又对美国成日嘀嘀咕咕，美国就话好啦，你哋自己搞乱噶。吴家龙再解释多咗啲，佢话欧洲点解会瞓低俾美国保护呢？消耗美国嘅资源，叫美国出钱，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欧洲基本上系左派当权嘅，喺民选制度下，呢啲政治人物为咗选票开空头支票，削减国防预算，攞嚟做社会福利，等于用政策买票。所以欧洲国家多数系左派，长远嚟讲会反过嚟拖冧美国。美国而家真系到咗顶唔顺嘅地步。所以要减低对欧洲同埋北约嘅支持。讲到呢度，我哋想听一下观众朋友嘅意见。你认为美军下一步应唔应该撤出欧洲呢？有网友议论讲，美国如果从欧洲转身，世界将有巨变，欧洲嘅噩梦要开始啦。但美国唔可能永远做老衬。欧洲国家话要出兵30,000到乌克兰维持和平，但就有评论讲啦，如果俄罗斯军队打过嚟，最先投降嘅就系呢30,000欧洲军。观众朋友，你哋觉得美国应该继续投入保护欧洲咩？欢迎你留低具体嘅意见，或者留一表示你支持美国撤出欧洲，留二嘅表示你反对美国撤出欧洲。就喺西方将有巨变的时候，中共这边异常的沉默引起了关注。国际战略研究协会主席格雷戈里·科普利在大纪元撰文讲，川普总统启动抗共强硬立场，但到目前为止，中共对美国的回应很少，反关税措施软弱无力，一直以战狼形象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中共外交官不同寻常地陷入了沉默，显示出中共国内形势非同寻常，甚至中共内部可能酝酿一场隐蔽的战争。科普利指出，首先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在过去六个月曾经中风一两次，其次就算习近平展开大清洗，但敌人不断涌现，最重要的是无法再保证中共军队忠于习近平。科普利问道，而家呢一种大范围嘅沉默讲明咗乜嘢呢？中共内部喺制定政权过渡计划咩？仲系因为内部局势过于对立，以至于各方都唔敢突然发声？中共官员系唔系喺度揾一种理想嘅机会，偷偷咁组织一场政变呢？科普利提到呢啲问题都值得关注。佢最后指出，未清楚后中共时代世界将何去何从。继禁止同广州暨南大学等三校交流后，台湾教育部日前指出，为了保护台湾核心关键技术及科研成果，再禁止台湾大学同中共七所大学交流。现任教育部部长郑英耀在自由时报27号播出的专访节目上证实，除先前提及的三校隶属中共统战部的大学，另有七所军工大学亦被列入严审名单中，基本上同样禁止交流。这七所学校原本隶属于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外界称为国防七子，目前由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所管辖，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哈尔滨工程大学。郑英耀指出，虽然这七所学校都是不错的学校，但对台湾而言会担心很多国防及科技方面的关键技术存在被窃取的风险，因为这样希望国内大学能够减少接触。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大陆那些军工大学，他们会利用和台湾的学术交流或者学生交换的渠道，偷取台湾的高科技，尤其是半导体的技术， 政治上很明显，他们会透过这些交换学生的渠道，诱导台湾的高技术人才过去中国工作，帮中国拿到一些高科技的技术。其实这些都是统战的手段，因为这些军工大学和中共高层有很紧密的关系，自然就令我们的政府觉得和这些带统战性质的大学互动对台湾是一种伤害，所以就索性禁止和他们的交往。教育部讲，为保障学生学习权益，保护台湾的核心关键技术及科研成果，岛内大学院校及此类具有党政军性质的学校进行交流和合作，可能会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均属不宜。民进党立委沈柏洋则直言，防务七指是受到共军直接影响的学校，从这些学校毕业后，很多人选择加入共军，而从他读一年级开始，其实都是在学习党的爱国思想及相关技术。因为这样，对台湾来讲，这些学校都是高度风险的学校。除了台湾教育部发出禁令外，这七所学校过去早就成为美国政府制裁对象，已经被列入了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黑名单中。另外，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7号在答记者有关台军韬光41号演习的提问时表示，宜早要来收了你们。中共国防部发言人的言论很挑衅，没礼貌，完全没风度，这样发表言论真是很过分。中共是一个成日搞军事扩张的政权，只是适用武力恐吓和威胁人，这一些很明显。陈世文再进一步表示，最近美国国务院官网修改了美台关系的描述，删走了不支持台独的这句话，还解冻了对台湾87000亿美金的免费军事援助，这些举动摆明就是向台湾表达支持，而中共很明显就因为这样不开心。26号那日，中共突然在台湾西南部屏东外海约70公里搞联合军事演习，还无预警说要实弹射击，他们还用无线电临时宣布，影响当地飞机航线，有些航班甚至因为这样停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川普26号在白宫接受访问，被问到美国是不是容许中共武力控制台湾的问题时，他拒绝评论，说我从来不对此发表评论，我永远不想将自己放在那一个位置。我个人觉得川普的主要目的，简单来讲就是不想有战争爆发。如果没有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基本上川普和习近平的互动很明显是集中在美中之间贸易和商业利益问题上。显而易见，川普根本不想和习近平谈台湾的问题，除非你真的决定要打台湾。川普就讲过，你真是敢打台湾，我就炸你北京。我要对中国征收100%、200%的关税。我相信川普的言论对习近平来讲是有一定的吓阻作用的。陈世文举例讲明，美国对我们台湾的支持和重视。在2月25号，美国有份参与在泰国举行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美国参与的单位在他们的网页上曾经讲过，台湾都有派人去参加这个在泰国搞的联合军事演习，不过后来美国的网站将台湾的名字删了，估计是想避开一些敏感的讨论。我觉得这些动作显示了美国对我们台湾的支持和重视。当然呢，这个举动亦都令中共感到不少的不满和担心。观众朋友，你觉得台湾教育部将中共国防七指列入黑名单，禁止台湾大学和中共这七所大学交流，有没有必要呢？如果你认为有的，请打 yes， 如果没有的，请打 no。泰国政府27号将至少40名在泰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新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日发表书面声明，强烈谴责这一次强制遣返行动。卢比奥讲：我哋强烈谴责泰国将至少40名维吾尔人强制遣返中国。维吾尔人在中国遭受了迫害、强迫劳动和酷刑折磨，我们对长期盟友泰国的行为感到震惊，这个违反了国际公约，违背泰国人民保护最弱势者的长期传统，并不符合泰国保护人权的承诺。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政府不要将维吾尔人强制遣返中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我们强烈谴责泰国政府的驱逐行动，将在押的维吾尔人移交给中国。维吾尔人在那里正遭受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迫害、强迫劳动和酷刑折磨。泰国政府高层之前多次保证不会移送这些维吾尔人，但他们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公信力。我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尽一切努力，要求中国政府容许独立监察员和联合国相关机制接触和会见这些被移送的维吾尔人。我们强烈谴责泰国政府的驱逐行动，强制遣返维吾尔人是公然违反国际法义务的行为。居住在瑞典的独立维吾尔研究员尼罗拉艾利玛对美国之音讲，27号，这个是一个充满悲伤的日子。这些维吾尔人已经被拘留近11年，恶劣的囚禁生活已经夺走了他们其中5个人的生命。2周前，泰国法庭定于3月27号听取移民局关于这些维吾尔人的案，这个给他们带来了自由的希望。不过，泰国政府在听证会前就将维吾尔人遣返了，这一举动震惊了海内外。时事评论员邢天恒表示，中共一出手应该是向泰国政府施压，施压是一方面，同时还有利益交换和欺骗等手段，促使泰国政府将囚禁在移民监的维吾尔人遣返中国。当然，我觉得中共是怕这些维吾尔人一旦被救到其他国家，就会揭露中共对维吾尔人所犯的罪行。邢天恒讲，他在泰国住了6年，很清楚这些难民的艰难处境，希望国际社会可以帮手。这些申请难民庇护的人肯定是因为受到中共迫害先申请庇护，中共很希望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国际社会要认清，仍然有很多申请庇护的难民需要救济和关怀，怎样帮他们呢？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国际社会真的重视这件事，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人权谴责，就要拿出些实际行动去关注这个群体，再实地想办法怎样安置他们。观众朋友，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是残酷的，即使他们走难到泰国，亦没有最终获得自由。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呢？请大家参与讨论。中共两会即将召开，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大棒施压下，中共两会除了人事安排之外，其广泛经济政策行动以及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共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4届3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号和3月4号在北京开幕。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两会期间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数据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它将反映中共政府计划以几大的力度刺激经济。多数分析师预计，这个增长目标将维持在2024年 5% 左右的水平。美国时评人郑浩昌表示，中共的经济政策不是两会定出来的，但两会确实是会给外界一个比较靓的经济预测。至于是不是定在 5%， 其实无所谓，反正就算不够 5%， 中共都会透过统计局将数字锁定在 5% 左右。我的感觉是， 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是负数，但中共永远不会跟你讲真实数字，因为经过层层造假，可能连习近平本人都搞乱晒真实数字是几多，真是一个悲哀。财经视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国经济现在需要新的引擎，民营企业好像是中共目前的一个新希望，国营企业在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都没什么起色，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但现在负债累累，还不起债，所以说中共今年可能在民营企业政策上会有大动作。现时民营企业好像又出了名，譬如杭州的陆小龙现在声名大噪，2月17日习近平开了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有经济学家觉得习近平召开这个会是希望民营企业帮中共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古春秋指出，中国的知名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都是民营企业，还有字节跳动、拼多多、滴滴、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亦在名义上是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引领了中国的经济风潮将近有15年。中共今年两会在经济政策方面可能会大力鼓励私人企业的投资和创新，特别是 AI 产业，中共会加以支持，用来应付中国经济的衰退。今年两会估计在 AI 产业方面，中共会增加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美国高盛在2月中的一份报告中预测，中国经济将从明年开始逐步显现 AI 技术引起的积极影响，预计在2030年 AI 技术将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 0.2% 到 0.3% 的增长。中共两会前夕，中国问题专家对大纪元透露，最近北京官场疯传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被中共中央写的一封信，信中批评王毅领导的外交部违背了邓小平确定的韬光养晦方针，大搞战狼外交，到处树敌。同时在川普重新回到白宫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共外交部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的判断全部失误。现在中共面临川普总统因为芬太尼问题对中国进入美国商品两次加征 10%， 合计 20% 关税，而且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议案要求撤销中国在美国的优惠贸易地位，中国商品可能将面临更高的关税。这封信表面上是批评王毅，实际上是暗批习近平。古春秋认为，这个表明中共内部在同美国的关系所采取的策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分歧，中共内部分裂。郑浩昌表示，讲到邓朴方被高层写信都不是第一次的了，所以这封信的真实性有点可疑，看起身更似有人想借邓家大公子的名头在度指桑骂槐，用抨击王毅的方式来批评习近平。不过这个发泄一下情绪可以，但以邓朴方现在的江湖地位，实际作用真是很有限。今日的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9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